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好，这个节目呢就是解答你任何的信仰疑难的。那圈卫子呢今天呢就回应我们之前的节目说、小姐姐说到十诫第九诫第十诫的时候说不可贪心，就是跟万峰你有关了、你的手机还没有问题就立刻买了一台新的，文慧老师用了快十年还没有换手机，你才是贪心，文慧才真的不贪心呢、
不是这样吧？因为换手机要付钱的
对、
不是不付钱，
但是我是贪念所以换手机，我说因为我手机没坏、
你要贪心
啊，对对对，
忘旧、
对，
明白明白，
所以他就说我贪心了、对，我认我贪心，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了。
你那个是新旧的心，不是、
贪心忘旧
的心
啊，对对对对。好，那现在呢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1875呢他就问一个我也不回答，他说家人平安，被提的时间近了，我带着弟弟呢应该去哪里安静预备呢？
不用带着他去哪里，就在家里可以了你每天在家里好好的生活那就可以了。主什么时候来你就什么时候跟着去。
因为据说童真牧师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地震嘛，有些人
我不知道的、
有些人呢就预备呢地震之前呢就爬到山顶上、就在山顶上扎个营然后去避洪水、
不是，有人告诉我恳求我不要去，因为呢反正已经出了，不管他是不是真的预言最好不要去，我家里的人，我说不用、
所以
我不怕，如果主真的来我就上天咯，如果不来我就回香港咯。
所以这个就提醒1875手机尾号的朋友，就是我们不是在预测被提是哪天哪日、而是其实每次我们都要警醒预备跟主同行，就好像十个童女，你不是到那个时候才准备买一些油、而是一直都有油才行、
所以我就不怕去日本了。我告诉你那天呢飞机上面只有三分之一人，坐火车的时候哇只有我一个跟我的同伴我的姊妹两个，当然后来也有人在上车，但是都不满的。
所以呢有些时候这个也可以利用别人忧虑末日的时候我们就去享受他们的忧虑。
我没有，我不知道根本买票的时候不知道有这个预言。
主啊救救我。好，手机尾号6372就问童真牧师、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我的猫，它能上天堂吗？那我们问过好多次那个动物能不能上天堂了。第一个事情就是呢在天国里头呢是应该有动物的啊，因为在以赛亚书后面圣山里头是有动物的。
对啊，有豺狼也有绵羊嘛，还有，
但是那些人就开始问天堂有没有蚊子呢天堂有没有蟑螂呢
有都不出奇，但是都不害人的了那个时候
但是问题是那个他的动物能不能上天堂呢，那个不是我们的决定。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圣经一直以来呢我们的救赎的计划呢基本上都是以人类为核心。
对，
那所以我们很少谈这个动物得不得救，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个神学的讨论呢应该是近几十年来就会讨论的比较多、那但是老实说有时候看到动物这么可爱啊，原来它是要灭亡它怎样，但是圣经没说，你就不要硬把它联系起来了
因为救恩呢其实是为人预备的，不是为动物，所以基本上呢人可以有反应有回应，动物呢没有，我们不用担心。 既然
你要问的
日期都有动物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你的猫猫不能够上天堂，你担心的就是你自己能不能上天堂。
嗯，如果用圣经很爱动物的人理解呢，都喜欢神愿意万人都得救，神愿意呢万物都能够在他里面，那他就用这个角度来解释。那但是我很想听到，很想听到呢一个不爱动物的人就谈到底动物得不得救，这个会好听一点啊、因为没有那个情义节嘛。
我没有。
第二呢我就很想听呢，就是那些人谈动物得不得救的时候，谈谈你今天晚上吃的菜心得不得救，你呼吸的时候杀死的细菌得不得救呢，细胞得不得救呢？
不要那么麻烦啦，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人要得救，所以你要好好的传福音。
那猫怎么办？
它会有主的恩典的。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是动物题。文华弟兄问，为什么神要创造蚊子啊、蟑螂啊那些东西呢？
其实呢我们不应该说呢神特别要做或者是造这些东西，我们不要扭曲神赐福的本质。
你应该想，应该一个宏观的来说，就是神创造了食物链，神创造了这个食物链，让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生物。所以呢，蟑螂也吃那些厨余嘛，那些厨余我们看起来可能是我们拉出来的那些东西，也可能是不要的食物。那为什么神要创造垃圾呢？然后呢，原来
垃圾是人做出来的，不是神创造的。
所以这个就是生态的循环呢、就是人创造了垃圾，然后那些低级的生物就被就吃这些垃圾，细菌也分解这些东西，然后之后呢它就给更大的东西吃。青蛙就吃这些蚊子，所以就一层一层一层嘛，你就吃田鸡嘛，对不对？
嗯，田鸡就是青蛙。
差不多了。
我不吃。好，其实呢，我知道呢，神做每一件事情呢，都有他的目的的，
各按其实成为美好，万事互相效力。
对呀、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现在不明白为什么有蚊子，到时候我们见到神的时候问他。
嗯，所以呢，我跟你说，每一个食物链的部分都是神所创造的，为了维持它生态的完全还有平衡。
对，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为什么在主导文中要说我们的父是在天上的呢？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为了使我们不用属世的想法领会神属天的尊荣，并且期望从他的全能得着身体灵魂的一切所需。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你想啊，要是只说父，说不定有人会脑补成为你肉身的爸爸，或者是你的干爹，加上天上俩字，立马格局就打开了。这就像你发定位似的，光写爸可能发错人，但写在天上的老爸，那绝对是精准定位到上帝啊。这是在提醒我们，这位老爸可不是普通家长，人家管的是整个宇宙公司。其实重点是说，咱爸比马云还有钱，因为万物都是他的。我们的天父比爱因斯坦还聪明，因为他智慧无限。关键是天父对咱们的宠爱超标。地上老爸可能没法给你买月亮，但天上这位老爸连救恩都白送。不过要注意，这天上不是指物理距离，而是说神的境界远超咱们那点柴米油盐的想象力。就像用 2G 网络理解不了 5G， 咱也得提升自己属灵的认知才行。下次祷告时 记得你是在和那位让星星排队打卡的超级老爸说话，你的口气可以亲，但别忘了他可是真神。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回来，我们主啊救救我，有童真牧师还有万峰在这里。臭小妮呢就问一个问题，在四福音犹大卖耶稣的地方，耶稣就跟门徒说，哎呀，沾一点饼给谁呢？就是卖我的人呢，为什么不那一刻呢，约翰不立刻把犹大绑起来呀，丢进海里头啊，就让他不能够卖耶稣呢？这个不是最好的保护方法吗？
哎，首先我们要知道门徒的属灵认知性呢尚未完全明白这件事情
啊，我知道，
所以呢不可以这样做。
在圣经里头那些门徒永远都是不明白耶稣说什么的嘛，
的
在复活之前
他们根本不明白耶稣说什么，
所以耶稣说的那些东西，哎，你干嘛干嘛干嘛，
所以呢他们觉得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了，门徒的领会是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要说的是什么，他们也没有想到卖的意思就是要卖耶稣，要把他置于死地。他们怎么有正确的反应呢？很难。
对对对对对，耶稣喜欢打谜语嘛，又说比喻又说不清楚，这个也是耶稣的习惯。所以呢他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显露了耶稣的人性，耶稣很想跟他说又不能完全跟他说，就天机不可泄露
但是呢事情也要进行，所以呢知道的人就知道，不知道的就让他不知道。
然后耶稣就跟犹大说，哎，你所做的快就做吧，然后就这样，他们也猜不到。
对呀，他们
就是耶稣打哑谜啊，
他们就以为耶稣要犹大去周济穷人，要做一些特别的指令，他们不明白的那就算了，听过就算了，没有关他们的事情他们就不用管。
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可能想想耶稣是刻意不说的，因为要完成他的使命，如果门徒当时已经把这个犹大砍死了哈，那可能这个反而是拦阻了耶稣去应验神的预言，做好他的受难的使命。
你这样说就是神的剧本，是这样就这样。
对啊，你没有看到吗？马勒古吗？大祭司的仆人吗？被这个彼得砍了他的耳朵以后，耶稣也把他接上啊。所以门徒的保护拿着刀，可能也是。不是一个好事，但是也是耶稣叫他带刀的
啊。不过他们带刀不是可以随意的砍人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为什么不拦阻犹大呢？其实可能这个就是他去完成他使命的方法喽。这样看的时候，他只是打哑谜。我个人呢，这是万峰的解禁啊，我觉得是他。流露他的人性，他也是有软弱的时候，他很想跟门徒说，但是也说不出来。
也不是，耶稣不是无能阻止犹大，而是主动走向十字架，让犹大在其中做他要做的事情。主啊，主主
迎接黎明的曙光呢，就问一个问题。他说呢，以利跟撒母耳的儿子旧约啊，他们两个都不行神的道。那为什么神呢这样惩罚以利，但是却没有责备撒母耳呢？
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对比
啊？可以，以利的儿子就是抢祭肉啊，然后呢就通奸啊，撒母耳的儿子就收这个贿赂啊，
还有呢，以利他是父亲，他知情，他知道事情，但是没有认真的去对付他的儿子，但是撒母耳呢，没有明确的知道他儿子做什么的。
哎，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其实神也责备了这个撒母耳。你想想， 神就说以利，你以后的后代都不能够再做祭司，所以他的儿子都死了、
嗯、
然后撒母耳真的他的后代也不能再做祭司啊，
不能。
所以你想想，其实他们的受的惩罚是一致的，最后只是神没有在里头说一句责备的话，没有记载而已、
嗯、
但是最后惩罚是一致的。
嗯，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核心的问题在哪里。以利呢，是明知道儿子亵渎神，却纵容，甚至呢继续让他们担任祭司。撒母耳的儿子虽然腐败，但未有记录他们好像以利的儿子这样。
啊，对，你想想，有些时候今天我们的牧者、
嗯、
很多时候呢都是很努力侍奉的，但是呢信二代信三代呢，也有些时候他的教育呢也是不太好的，有些时候就是因为父亲跟孩子的那个相处的时间不太够、
嗯、
或者父亲呢花了好多时间在神的事物上面，却没有花同样的时间在家庭里头、
嗯、
那个也是求主怜悯，因为真的很多牧者的二代也很不容易。
其实呢我知道有些时候呢信二代或者是教牧二代呢是不容易的。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父亲做牧师，儿子也做牧师，孙子也做牧师呢，就是
带得生吗？你说
是啊，带得生是他们的家，是神祝福的家庭啊。
但是你听听他的故事，他们有很多的人也说他年轻的时候根本都不想信耶稣了，
但
是
神的恩典呢叫他们挽回了。
我也是，我是信三代嘛，小时候也说、哦、哎，不跟我爸妈吃午饭我也不去教会了、
哦、
那但是现在没办法了，我不去教会就不能回来电台工作了所以我为了我的工作继续回教会吧。
感谢主，我是信一代虽然我的奶奶爷爷都信，但是他们信是我传福音给他们的。
嗯，好，那谢谢你的问题。
嗯，主啊，救主，
好，第三条圣经问题呢是6732手机尾号的，他问在约伯记里头神已经看见了撒旦，但是为什么不立刻直接把他杀死呢？你看今天都是问很多、
嗯、
为什么神不这样做、
啊、
为什么耶稣不揭发着犹大，为什么呢这个撒母耳的儿子没有事、
啊、
为什么神不杀撒旦呢？
如果神要做一定可以的，他随时可以消灭撒旦，但是神有他的智慧，为要成就更高的目的而让他暂时存在。
对啊，你问的同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不立刻把撒旦赶走呢？
嗯，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要理解圣经里头对于这个魔鬼跟神的那个关系。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理解，魔鬼是由这个天使、
嗯、
堕
落、
对，堕落成为这个魔鬼了、
嗯、
就是离弃神。但是呢、
啊、
很多时候呢圣经呢我们也会把这个魔鬼跟离开神远离神联系在一起，也是简单来说跟我们的罪联系在一起。
因为魔鬼就要把我们与神隔绝嘛，所以他要用罪来把我们掳去，然后让我们跟神有分别，离开神，他就是要我们死亡，那一个恶者、
嗯、但是呢
所以必须要对付他的。
我说个刺激一点的观点，就是我个人认为呢，魔鬼是没有办法消灭的，
也不是神不要完全消灭他。我的看法是、
你如果看看启示录呢，就算魔鬼到永恒里头，他只是跌进去那个无底坑里头，不是说他
永不翻身
他是永不翻身但是他没有被消灭嘛。所以呢但是我们如果是神学上，我们当然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粉碎魔鬼的权势。
对，
粉碎权势不是粉碎魔鬼啊，这个是两回事儿。所以呢我们是透过十字架，我们不再被这个魔鬼去控制。
嗯，
简单来说就是他只剩下一个将军没有兵了、
嗯、
这个行不行呢？
他 只有剩下他自己，他不能再作恶，所以给丢在无底坑里面，他永不翻身。
嗯，对了，那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有不同的神学观点，那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希望你可以自己去分析，自己去判断一下。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主导文里头第一项祈求是什么？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就是求主两件事。第一，使我们正确认识他，在他的一切作为中尊他为圣为大，并将赞美归于他，他也在这些作为中显出他的全能、智慧、良善、公义、怜悯、真理之光。第二，使用我们的一生，使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不叫他的名受羞辱，而是使他得到更多的尊崇和赞美。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家族企业继承人第一课学啥？答案就俩字儿：牌面。不过咱天父的牌面可不是镶金戴银那种，首先咱得知己知彼。你想想，要是连自家老爸多牛都不知道，咋能真心夸他？所以尊他的名为圣，第一步就是求上帝掀开咱眼前的火锅蒸汽，就是属世迷雾，让我们看清他在日出日落、一粥一饭里藏着的王者荣耀。比如蚂蚁能搬米是他设计的智慧，暴雨后出彩虹是神所开的特效，连你昨天躲过车祸都是他暗中走位怜悯你的生命。天上老爸把神二代身份牌挂咱脖子上，可不是让咱在 KTV 抢麦时满嘴脏话，在菜市场砍价时缺斤少两的。这祈求说白了就是举手祷告，说爸，管住我游戏上头的臭嘴，拦住我想摸同事钱包的手，让我这条命活成您的行走广告牌，让烧烤摊老王看见你主动还他多找的10块钱时惊呼，这小伙信的神有点东西啊。下次念这句时，不妨脑补上帝捧着茶杯微笑，瞧，我娃终于懂事了，让老爹有面子了。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在主啊救救我里头呢，回答不同的人的圣经问题。我们的听众大卫呢，他就说马太福音5章18节呢，他就说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样看来，原文圣经不仅是原则上无错误，字句上也是毫无错误的，只有在翻译哪怕是好的翻译本才有一点微小的错误。
对啊，无误的范畴是什么呢？就是指神特别最起初的那个启示原稿没有错。
所以我们今天的用的版本都有错，因为我们经过抄写经过传递经过不同的内容，是这样吗？因为那
不可以说都有错，这样呢太负面了。
一定有错，我们人做的事情一定有错。你看看那神现在启示给童真牧师的东西呢就没错的，只是童真牧师说出来都是错。
不可以这样说。
行不行，
我反对这样的讲法。我说的没有错，我知道对的东西我才说出来，错的东西如果我真的说错了，我会说
对
不起，对，我会改正。
角度是说童真牧师已经努力理解神的给他的心意，他尽他的能力说出神的真理出来，
对，
但是也会出现一些的传递上的错误，
那我就会改过的，但是我尽量不出错。
对了，这个其实对我来说的圣经无误论， 那然后呢，在圣经无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修正当中。因为例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死海古卷呢、还有很多新的考古学的发现，所以呢，我们就在透过不断的核对、不断的校正呢，就找回最原初的那个意思出来。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还有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实用的怎么去理解圣经做的最好呢，就是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或者是要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清楚的解释不清楚的。例如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呢，
太初有道
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的，但是这里讲不清楚啊。所以呢，我们要对照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
哦，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第二节第三节了
啊。但是呢，在创世纪里面呢，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这个呢很重要，给我们看见了三一真神呢，就从这两处的经文里面呢
对照，
可以完全的出现了。
所以
这个是对照。
对照也是很重要，包括你对照不同的抄本呢、
啊、
还有对照不同的翻译本呢、所以我们用一个对照的方法呢，让我们更加能够找到这个圣经的原意了。
除此之外的还有，我们相信圣灵会引导我们嘛。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真理的灵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好，最后一个问题了，来自手机尾号5981的，他说我女儿九月要去上神学了，是她自己想去的，她现在呢在家带主日学的孩子，教会就推荐她到另外一个地方上神学我支持她，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好学的，除了神的话语完全都没有意义。
可以这样说，但是不是绝对。但是读神学是非常好的事，我也赞成你的女儿去读神学，让她更认识神。
我的教会的创办人呢叫约翰卫斯理，他说呢，我是一个医书之人，我就是只拿圣经。怎知呢，原来他在他一生里头呢出了好多本书，什么医药的那些书啊，电力的书也有。一个牧师竟然除了这个圣经以外还有医药啊电力啊很多奇奇怪怪的书。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以圣经作为我们的基础，这个是所有一切的源头。但是世上的学说呢也不一定是这个限制来的，因为都是神的创造。那如果你看万物都是神的创造的时候，你的学习可以拉宽很多啊。
对，所以呢，除了学神学以外呢，其实也可以学很多世界上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呢也可以互通巩固你要传扬的信息。
还有这个是帮助你在万物里头怎样可以反思。我经常跟童真牧师说，就算你在刷视频看到扭扭腰的人，你怎样看到那些神当中的真善美呢？神的美怎样在里头呈现？
我看那些小孩，就是刚出生的小孩，我知道小孩真的很天真的。
对了，所以呢就反思很重要啊。好了，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996612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的995良友1.net。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拜拜，
See you。